好，罗马书第十三章哈，OK，我们十三章只剩下后面四节哈，后面四节，那就一帮我们读好了，11节到14节哈。
罗马书第三章11到14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OK， 好，这个前面呢，上次讲到说十三章前面讲到要顺服在上的权柄，对不对啊？要顺服在上的权柄。那我们讲到说，我们最高的权柄是神，那第二高的权柄应该就是我们的良心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政府
啊，还有教会，还有父母亲等等，
还有老板，
对。好，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要彼此相爱，就是诫命里面哈，除了爱神之外哈，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一切的诫命呢，都包括在这个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今天就接下来看到第十一节哈，保罗就说哈，我们现在是要趁早睡醒的时候啊，趁早睡醒，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现在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这里的得救是讲什么？大家知道吗？
重生得救？
不是，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比那个时候刚得救的时候更靠近主的再来了。
不，我们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靠近我们的得救了。
那这个是灵魂体的得救，身体的得赎。
对，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灵先得救了啊，灵就活过来了。那现在呢，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现在是经历到我们的魂的得救。什么叫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 personality 哈，我们这个人在这个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历程当中呢，我们要陆续的一再的啊，就被神这个来改变，被神来更新，那这就是一个魂得救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现在身体会越来越老，对不对哈？当然我们中间会经历到神的那个超自然的医治啊，当然我们的身体活过来是没错。但是呢，我们这只是一个神让我们有时候尝一下啊，这个天堂的滋味啊，哇，这个一祷告啊，这个病马上好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身体毕竟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这个身体也要得救，那个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灵魂体都得救了。所以他现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得救呢这个是什么得救？就是灵魂体全然的得救那现在呢是比我们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呢又更近了一步。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说，现在我们是要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在当初起初教会，他们都认为说主耶稣是随时都要再来的。但是主耶稣呢，这一单言呢，这个2000年啊，他说为的是要让我们悔改啊。所以今天呢，其实从各样的迹象显示，主耶稣真的是快要再来了。所以真的是我们现在离我们这个 totally 得救要更近了啊。12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啊。既然白昼快要来到了，所以他说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啊，因为在黑暗当中，人就会做出一些这个偷鸡摸狗的事情啊。当这个夜最深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平常白天会做的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到了晚上呢，他就会做出一些这个离谱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他说现在，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白昼已经将近啊，白昼将近。我知道说像之前啊，这个不知道是芝加哥还是哪里有这个大停电 啊，还是哪里有大停电，结果他说那时候一停电之后，整个城市里面这个犯罪率啊暴增，因为这个电没有了，灯都熄了，然后这个警察这个通讯也都断了，就很多人就做出一些这个不轨的事情啊，犯罪率就大增啊。那前阵台湾也是一个大新闻啊，也不是大新闻了、啊，轰动啊，有一个艺人呢 啊就是晚上这个去夜店出来，结果呢这个跟这个叫这个出租汽车啊，台湾叫计程车啊，大陆叫这个出租车啊，是吧？这个结果后来跟这个司机呢就吵起来，吵起来的时候把他打在地上，结果这个事情闹得很大。那怎么样？就是因为喝醉酒，然后就是晚上。这个人白天如果说是这个，就不至于做出这种这个很暴力、很离谱的事情。但晚上的时候，这个很多奇怪的事情就会做出来。所以啊，保罗说啊，现在白昼已经快要到了。这个 the night 啊，第十二节 the night is nearly over， 这黑夜已经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Day is almost here， 所以现在要，我们现在已经要进到那个光明的国度，主耶稣快要再来。我们要进入那光明的国度了，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就要把这个暧昧的行为都要脱去，然后要怎么样？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啊！什么叫做带上光明的兵器？英文是说 put on the armor of light， 就是说穿上光的军装。哎，好，那这节经文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暗示我们，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精兵。
我们现在是精兵。只有军人啊，只有精兵才需要穿上军装，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一个基督徒一旦信主之后啊，我们现在就进到一个战场里面。你不要讲说没有啊，我还是一个小老百姓，不对。照圣经上来说哈，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哈，我们就要穿上光的这个军装啊，一个光明的军装，因为我们已经身份改变了，我们是面对敌人了，我们现在一个战场里面。那你面对什么敌人？面对魔鬼撒旦，对不对？还有呢，面对自己的这个里面败坏的天性，这都是我们所要征战的对象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这个是小老百姓啊，我就是征战这个好像离我很远，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在那个战场上面了。所以他说你要穿上那个这个光的这个军装啊，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抵挡仇敌的这种火箭啊。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哦，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好色邪荡，好色英文是说 not in sexual immorality 啊，这个是性的这个不道德的性行为，这个叫做好色。所以啊，这个婚前性行为也好，婚外情也好，一夜情也好，这个什么，这些都是这个性方面的这个不道德。他说这些都不可以有啊，那不可以增进嫉妒。哦，不要跟人家这个增进嫉妒。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什么叫做披戴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啊，这个他说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啊？英文是说 cross yourselves with the Lord Jesus Christ。我们把耶稣基督穿在我们的身上。哎，这什么意思啊？啊、哦，什么意思？怎么叫做把耶稣穿在我们的身上？在你想，你看到这一节经文，你会怎么想呢？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啊、哦？圣经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了啊、哦，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啊、哦，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受洗，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神好像给我们一件新的衣服。这件衣服就是基督，我们就可以穿上去啊、哦。好，穿上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哦、好，那另外还有一处经文，罗马书六章三节，好、哦，他说哈，好、哦，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哦，啊，这个跟上面这个经文里面有个地方一样，对不对啊、哦？都是受洗归入基督啊、哦。那上面是说受洗归入基督呢，是披戴基督啊、哦。那下面是说受洗归入基督呢，是归入基督的死啊，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披戴基督呢，跟归入基督的死是有相关的，对不对？哦，披戴基督就是归入他的死哦，因为前面是一样嘛，对不对？后面所以就算不完全一样，也是相关哦。所以当我们披戴基督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个人要死掉，我们这个人要死掉，基督代替我们活出来，所以现在活着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活着、哦、所以那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怎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哦、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这个现在活着呢，这个生命，我那个旧的生命呢已经是死掉了，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活着呢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过去那个我有很多的这种毛病，很多的 习性是跟天国是格格不入的，但现在呢不是了，那个我已经死掉了，现在是基督有个新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们要让这个生命呢活出来，要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呢就是披戴基督。今天啊，我把这个我的这个身份啊，我穿上了这个西装啊，我就是好像我今天的身份，比方说是这个一个公司的一个 manager 啊，我就穿上西装。好了，那但是到了公司之后呢，一段时间我把这个西装脱下来，我换上这个工作服，我在这边在打扫这个厕所啊。那我这时候就是变成公司的工友啊。那你说怎么会又是经理又是工友呢？啊，会啊，像我女儿那个公司啊，他们办公室的那个马桶是谁打扫的？是他们 CEO 来打扫的啊。所以他们公司的 CEO 同时兼这个里面的这个清洁工人啊，所以他同时会有两个不同的身份。那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一旦信主之后，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本来我们就是在地上这个会就是一个会朽坏的，会灭亡的一个人。但是呢，本来是跟神没有关系的。现在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了，啊，这个新的身份，所以神给我们一件新的身份，就是儿女所该有的那件衣袍了。这件衣袍就是基督的自己。我们一旦穿上这件衣服，就是我们现在是神国度里面的公主跟那个王子了。好，所以他说我们要把这件衣服穿上来，而不是穿着以前我们那件那个破烂的那个地上的那个衣服在那边当乞丐。好，所以你到底要穿乞丐的衣服呢，还是穿公主跟王子的衣服？他说你要披戴基督，基督就是那个王子的那个衣袍。好，然后他是下面这个地方啊，腓立比书一章啊二十节二十一节这么说啊，他说只要凡事放胆啊，这个保罗这么说，保罗那时候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他劝勉那些在监狱外面的那些人呢，凡事要放胆，好，不要因着这个因为着这个以福音为耻啊，然后凡事要放胆，神要你怎么做啊，你就要好好的活啊，好好的往前。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今天如果神让我在地上活着的话呢，我在这地上就要彰显基督。如果神让我在地上，如果是要为他殉道，或者要死了，我死的时候呢也要让基督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这是保罗他说这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目的。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呢就是代表基督，我活出来人家在我身上看见的就是基督的生命，我死了呢啊，对我就有好处，有什么好处，我就到天堂去了、哦、好，所以呢什么叫做披戴主耶稣基督啊？披戴主耶稣基督说起来就是什么，就是与主联合了。当你穿上基督的时候，到底人家看见的是基督还是看见的是你啊？其实你跟主是合一的、哦、所以呢什么叫做披戴主耶稣基督啊，与主联合，就是什么，我们要穿上他的思想啊，披戴主耶稣基督就穿上他的思想，就是以他的想法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穿上他的眼光，以他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来穿上他的感受，就是以他的喜好为我们的喜好，这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什么叫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 Christian 对不对啊，那 Christian 这个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小基督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就是一个小基督，我们就是披戴耶稣基督啊，然后呢让人家看见的就是基督啊。好，那这个说关于这个脱去跟穿上啊，我们要脱去什么穿上什么，在圣经里面另外还有几处经文有讲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怎么说啊，他说要脱去什么，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要把旧人脱去啊。然后呢， 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呢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啊，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然后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呢，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出来了。这个新的生命呢，圣经里面叫做新人啊，新人就是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灵啊。这个新人呢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让里面这个新人成长茁壮起来。那旧的人呢，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是有两个身份，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我刚刚说上说穿上那个公主的那个王子的那个衣服呢，我们的身份就是那个新人的身份。如果你把那个衣服放在一边，穿上那个原来那个旧的衣服呢，我们就是旧人。那你到底要穿哪一个呢？他说要把旧人脱去啊、哦，要把新人穿上。然后呢，在哥罗西书啊，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这两封书信呢是兄弟啊、哦，里面很多地方几乎是一致的啊、哦，因为同一个时间写的。那但是重点不太一样，一个讲到说以弗所书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哦，然后哥罗西书是讲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啊，这两个说法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是讲一件事情，但是有一点点不太有不同的重点。以弗所书讲到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所以他重点在教会。然后呢，哥罗西书讲过教会的头是基督，所以他重点在基督啊。好，那所以哥罗西书它里面也有相同的一句话，他说哈，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啊。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所以这边也是讲到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那我现在讲一个比较那个practical 一点的，你说这样讲的有点太抽象啊。什么叫做穿上新人呢？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61章这边也有讲到说神要我们脱去什么穿上什么啊、哦，这个地方倒是practical 啊、哦。以赛亚书61章3节，找到的话，小司仪帮我们读好不好？以赛亚书61章3节，
是华冠与喜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
OK， 好，这里是讲到说哈，神主耶稣来啊，这个61章一开始讲到耶和华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等等，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他一讲到的时候，他就引用这段经文，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啊，哇，每个人一听都吓一跳，他说哦，哇，真的吗、哦，他们说哇，这个真的是听到这句话就听了好消息了，因为这句经文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了。那他来有一个目的，他来呢是要叫那些在锡安、哦、悲哀的人呢有一个华冠。第三节，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啊，锡安悲哀的人，锡安是讲到今天，就是说这个讲旧约里面的锡安，其实讲到今天的教会里面啊、哦，教会神会把他的子民的那个悲伤哈、哦、灰尘，为什么这里有一些锡安的百姓，他们在悲伤哈、哦，他们在悲伤，以色列人悲伤的时候，他们会把会叫做披麻蒙灰哈、哦，会把灰尘撒在天上，然后落在自己的头上，头上就是这个就是叫做蒙就是蒙灰啊，就是蒙着灰尘啊，这是他们很忧伤的时候、很悲伤的时候的一种表示。但是他说，神说他现在要给我们，不是给我们灰尘，乃是给我们华丽的冠冕啊，华丽冠冕。然后呢，他说喜乐油代替悲哀。我们这人里面本来是很容易忧郁的，很容易沮丧，很容易悲哀的。但是神要把一个喜乐的膏油啊赐给我们。然后呢，他说，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啊！如果你这人很容易忧伤，很容易沮丧，很容易这个往负面的想，你好像穿着一件衣服，这个衣服叫做什么？忧伤之灵啊！他说那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 我们一个人忧伤的时候，我们的骨头会枯干，我们的灵会萎缩的。他说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衣服来代替那个忧伤之灵，这个衣服叫做什么？叫做赞美衣，赞美衣。所以神今天他要我们脱去一些旧的，穿上新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呢脱去这个忧伤之灵，穿上这个赞美衣。怎么样让这个忧伤之灵能够除去呢？就是要赞美。赞美什么？赞美神。赞美神，让赞美成为我们的一件衣服，这个时候会把那个忧伤赶出去的。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碰到什么样的一些沮丧，碰到一些什么低潮的时候呢，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起来唱诗歌赞美神，来敬拜神，来赞美神。不是，当然你唱诗歌你要选，你不要唱说神啊我好可怜，神啊我很忧虑，不是唱那种歌，然后要唱说神啊我敬拜你，神啊我爱你，主啊你是眷顾我的神，主啊我赞美你，主啊你永远得胜，主啊你何等光荣，就是在赞美神，赞美神。我们都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转向神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会被喜乐来充满，喜乐有就会代替悲哀。这个时候也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需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呢，喜乐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赞美也从我们里面很自然的洋溢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追求主啊？追求主就是让我们里面这个人啊，向着神敞开，神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就可以让我们这个人啊，就是你真实的经历到一个赞美衣披在我们的身上，喜乐油来膏抹我们，然后呢有一个华冠代替我们头上的这个灰尘，这样的话会让耶和华得着荣耀，OK， 好，所以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他有地方很多提到，你要把那些污秽的衣服脱掉，穿上荣耀华美的衣服，要把这个悲伤的这个衣服脱掉，穿上这个赞美的衣服，这都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做的，好，然后呢OK， 我们就最后看到，虽然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为肉体安排，所以你这个人如果有什么软弱的话，你不要留一个东西在那里啊。比方说我这个人就是爱喝酒，这个喝酒是有一个软弱，那你家里面就不要留着一瓶酒在那里，然后想说什么时候偷偷的喝一下，不要，你就要把这些容易让你软弱犯罪的东西全部除掉。你这个人如果爱看一些什么这个色情的东西的话，家里面这些有关于这东西都要清得干干净净，不要留一个偷偷的摆在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就是说给肉体留地步，给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要把这些让你被诱惑的这些根源全部都断得干干净净。好，这个是十三章了，我想时间到了，那个就要补充了。
对，就是我刚才在听 Jonathan 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黑暗跟光明这两个境界我们真的要了解不要做那些暧昧的事我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忘了我那时候是几岁了，我被派到高雄去服侍那边的弟兄姐妹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虽然高雄可以说都是讲台湾话的地方，那我台湾话不会讲也不会听我都是讲国语，但是呢他们对我非常的好，因为那是上帝的爱，是弟兄姐妹那在那边服侍了一阵子以后就跟其中一个，我们应该是叫他长老了，因为他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弟兄那他我们就是讲讲话这样子那我也从他的讲话里面会比较了解高雄的文化了解高雄的一些风土人情这些。结果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他不告诉我是哪个教会是一个服侍主的跟另外一个服侍主的，就是一个是弟兄男的，一个是姊妹，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但是呢他们两个有那种精神的恋爱。那时候我很傻了我根本听不懂，我说什么叫做精神的恋爱他的意思就是说心里头双方彼此喜欢双方，但是呢一个是有了妻子了，另外一个呢是已经有了 先生了，可是呢，这两个人呢，却是这个好像谈得来又怎样了哈，所以日久生情了哈，他们理智上知道是不可以再接触啊，可是呢，他们确实有一份特殊的关系，所以他说到后来啊，虽然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教会大家都看出来了，那后来那个牧师就去跟他们两方这样子沟通啊，那他们不承认啊，我们没有啊，我们什么事都没做啊。他说对，你们什么事都没做，但是大家都已经感觉你们有一种暧昧的关系啊，并不是说你们做了什么事，而是你们那种眼神呢 就是觉得你们两个是有特别的一些情愫啦啊，在你们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能够去跟罪恶玩耍啊，这一类的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你不能够说啊，我根本没有跟人家发生什么关系啊，可是主耶稣说你在思想里面犯奸淫，你就已经犯奸淫了。所以今天神的光是非常的厉害的，是非常的透的，它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139，我看啊，诗篇，请我们每个人都要翻到诗篇，诗篇139篇，好，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扶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好，我们重要的是要看11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们没有去旅馆开房间啊，我们很清白啊，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他如果是在这个黑暗里哈，那些在光明里的人会 sense 到的，懂吗？这就是一个光明之子哈。我们现在不要说他是黑暗之子，因为他没有犯罪啊，没有这种行为上的犯罪，可是我们就说他是一个灰色地带的好了啊，是灰色之子好了。光明之子可以感觉到那个灰暗，他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啊，所以你看上帝说黑暗跟白昼在他来看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人就会分了，我现在是在光明里面，我光明磊落啊，我现在是在这个中间地带灰暗的时代啊，那到有天堕落到极点的时候，他就会承认说他是在黑暗里面啊。那个时候那个老弟兄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解释了以后哈，哎呀我就明白了，我说哦我现在懂了，我现在懂了。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还没有到将来的审判台前，在现在光明之子所带来的光，那个光会有审判的作用，真的是有审判的作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要开特会啊，结果我们的老牧师荣教士他就请了他的母会啊，母会的那个牧师过来啊，吴牧师就是当初那个吴老牧师的侄子啊，因为吴老牧师独生没有什么后代，这是他的侄子接着做这个教会的牧师啊。那天他就来了，还没有开始特会啊，他就走在那个走廊上面啊，他就从我那个窗前这样走过去。哇，弟兄姐妹，我还没有看到他的人呢，我还没有跟他握手哎，我还没有跟他打招呼哎，他就是从我的那个宿舍，我住的那个房间这样子门口走过去，哇，那个光就照到我的里面了，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 早睡早起非常敬虔的人。我没有去调查，但是他从我旁边这样走过去以后，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在生活里面是很谨守，是充满了祷告，而且是非常圣洁敬虔的人。这个光就照到我了，我发现我的房间那么乱啊，因为我有一个借口，就说我太忙了啊，等到我空一点的时候，我就来把那些洗好的衣服给它折一折，放到抽屉里。当一个人活出一个比我们的标准还高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灵是敏锐的，他走过我们的旁边，他那个光就照到我们自己了。这是我真实的经历啊。所以呢，即使我们还没有被揭发，但是当一些人是活在光中的时候，他会 sense 到你有问题。也许他不一定很了解你是什么问题，但是他会 sense 到你有问题了啊。好，还有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说不要讲谎话哈，我想到我们上次所讲的说不要以恶报恶，只要以善胜恶啊。我们千万不能够以恶去报恶，他是恶啊，那我就给他回过去啊，完了。他是恶是因为他是黑暗之子，他这种武器啊是恶的，是撒旦的国度里面的武器，那我们也用他一样的武器给他返回去的话，我们就轮到那个撒旦的国度里面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像他们那个对待我们的样子去对回去啊！我们要以善胜恶。主耶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所以我们要用耶稣的生命来回应他啊，那而且我们要充满了信心，人的愤怒是要成就神的荣美，人的愚怒神会禁止的啊。好，那不要说谎话。假设一个人跟我们说谎话，哎呀，那我也以后跟他说谎话，以牙还牙啊，这个什么以眼还眼，这是旧约的做法，可是在新约是不允许的。他跟我们说谎话，我们就用谎话来带他，我们就陷在那个恶的里面，我们又把自己掉到那个撒旦的国度里面了。因为我们这个光明的国度是诚实的国度，是真实的国度，是信实的国度，是一点谎言都没有的啊！所以我们要用光明的兵器来对付这些黑暗的攻击啊！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是不能够用这个恶的武器啊去回应恶的武器。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子说谎话的话，我们会把自己放在那个虚谎的灵的里面。